刚踏出风楼，陶雨谦就冲他道：
那可是烧刀子，你就这么喝下去，你没事吧？
就一小盅酒而已，能有什么事？明叔摇头，他直觉自己有些酒量。陶雨谦闻言竖起拇指：
你好厉害啊，我是没遇到过你这样的姑娘家。
那你现在遇上啦？明叔挥开他的拇指问道：你还没告诉我什么差事呢？
你别说，我现在琢磨着，这事还只有你能办到。
陶雨谦带着他边走边道：
我大舅母准备给我表妹找个伴读。
他话没说完就被明叔打断：
我不卖身为奴。
这和他想谋的差事也差太远了。
不用你卖身，也不用你为奴为婢，你听我把话说完。
陶雨谦的大舅乃是殷家长子，在朝廷领着从四品的散官。胞妹是金圣后宫得宠的淑妃，也算一门荣显。娶的是伯爵府的女儿李氏为妻，另还置了一房妾，膝下共有二女一子，大女儿和儿子都是李氏所出，最小的女儿是妾室所出。陶雨谦口中的表妹正是李氏所出的嫡长女，唤作殷淑君。如今这殷淑君是殷家上下老小都头疼的女儿，她与明叔年岁相仿，正是谈婚论嫁的关键时候，可脾性不知为何一年比一年暴虐，不仅待人接物全无大家闺秀该有的风范，甚至还顶撞长辈欺凌晚辈，更甚者去岁开始竟然做出随意责罚鞭打凌虐身边服侍的丫头的恶行来。他母亲好言劝说试过，罚抄罚跪也试过，软硬兼施皆无办法，反倒让这女儿的性子愈发恶劣起来。
我才到京城多少天，就已经听闻淑君表妹的树桩恶行，她在家中稍有不如意处，不是打骂下人，就是辱骂他人。你说眼瞅着就要定亲嫁人的姑娘，正是一亲的紧要关头，这事若传出去，哪家敢娶？所以我舅母愁得不行，现在只能居在家里，又让家中上下都紧闭嘴巴不让外传。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迟早瞒不住人。哎，
说起这事，陶雨谦就想起这些日大舅母那愁云深锁的眉头，不免叹气。
这么奇怪，是突然间性情大变的？
明叔来了兴趣。
也不算突然，约有两年的时间了吧。初时只是把养的鸟儿兔儿给折腾死，家里长辈训斥了几句也没放心上，谁知后来竟变本加厉。我记得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呐。早些年他跟着他母亲来临安时，我见过他，那时他十二岁上下，爱笑爱闹的一个姑娘，一口一个名媛表哥唤我，十分讨人喜欢，听说在家中也是无人不宠爱他的。这才过了几年，怎么就变了性子？
陶雨谦边说边走，他是骑马来的，不过明叔没有骑，二人也不便共马，所幸音符并不远，恰好他也有话要同明叔交代，索性并肩而行。
府上难道没给殷娘子请嬷嬷教导？
殷府不是有位得宠的娘娘，请她派位得力的嬷嬷出来教导殷娘子呀。明叔又道：
怎么没有？
陶雨谦回他：
去年夏天娘娘就派了身边得力的嬷嬷出来教导表妹规矩礼仪，你猜怎么着？
他卖起关子，勾得明叔好奇心愈发强烈。
怎么着？你快说。
老嬷嬷严厉，下手也狠， 戒尺板子一起来，把淑君打疼了，淑君就和他闹起来，将人推到荷花池里。你想想，一个50来岁的老人家，就算是夏日，哪经得起池水浸泡？当天夜里就病了，第二天就一状告到娘娘那里。舅母费了好大劲儿，在娘娘跟前千求万求，才将这事给平息下来。嬷嬷断不肯再留，回了宫中。自此，再没人敢来教导表妹。
明叔蹙眉，这么顽劣，那为何还要找伴读？再说了，要伴读，找他们家的奴婢不就结了？何必费心在外头找？
舅母找这个伴读，不是真为伴他在家里读书，而是为了叮嘱他，每日将他行踪与举动记下来回报给舅母。再一则，若发生急事，也能及时通知舅母，派人来管束。他动辄打骂下人，家中丫鬟都怵他，哪还敢盯着他？所以舅母才想从外头找个生气不在咱家的，不会被他收买，被他吓到，胆子又大，不怕死的。
所以合着你觉得我很不怕死，可以送到你表妹面前挨鞭子？
明叔斜眸挑眼看他，
不不不，我哪舍，不是，哪敢啊？只是伴读而已，你不要太靠近他，别和他说话，记下他做的事就好，其他的你甭管。当然，如果你有办法能找出他性情大变的症结所在，帮他倒回正途，那我舅舅舅母给你的酬金可就远不是伴读的阅历能比的啦。
有没有这个数？
明叔伸出三根指头，陶雨谦按下他另两根指，只留了个食指。
才10两，
明叔顿时没有兴趣了。
是100两。
成了，你快带我去见你舅母。